与梦想同行，让财富动听。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
财富聊聊吧。
中小微企业之声，
中小微企业之声，一个全新的广播服务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成长加油助力。
每周四的中小微企业之声呢，是一档服务于天津市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广播节目。哎，我介绍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仔细的来听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背景乐啊，怎么不是往常那个中小微企业之声的背景乐了？要不要跟大家特地的说明一下？
对，其实呢，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安排的也有个今天的主题啊，他们既是创客也是创业者，同时呢他们还热爱一项徒步的运动。
是我们选择了这首《平凡之路》啊，这个要说的事情跟梦想、跟前行、跟道路是有关系的。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其实展示了很多有关我们创业者的一些风采，他们的追求啊，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一些关于创业和创新的一些孜孜不倦的这种追求。那我们今天可能会稍微感性一点，但是感性之中我觉得可能有更多的一些理性的思考，或者说有很多很激情的东西在啊，因为他们参加了一次徒步之行。这个徒步呢，我觉得如果说在城市当中啊，你不管从哪儿徒步到哪儿，可能你的感觉呢会有一些不同。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哈，如果这个徒步的地方放在一个空旷的这个沙漠之中的话，会不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很刺激的一种体验和感觉？
对，也许这种体验呢就会让您会想到，在这一条大漠之中哈，我自己会不会变得很渺小，或者是我的人生是不是要重新的思考了呢？
我们铺垫了这么多，也许有听众朋友觉得你们到底要干嘛？
快说吧。
是，今天我们请到了第一届丝绸之路城市挑战赛的参加者。大家知道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就是一带一路啊，其实关系到我国的这个城镇化的推进、西部大开发、包括外贸电商等等一系列行业和产业的机会。那么如何来抓住共建过程当中的机遇，其实是考验着很多人的智慧。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先行先试者已经从中感受到了一些勃勃待发的一些机遇了。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其实有必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一带一路，去走一走丝绸之路啊。所以说呢，这次的第一届丝绸之路城市挑战赛，那它就出现了，它集合了创业者重走丝绸之路。这也不都是创业者，有这个各行各业的吧啊，一些这个爱好者以徒步的方式呢来感受世界，丈量梦想。
对，其实说到这个赛事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以轻负重的徒步越野形式来展开的。所以呢每天呢队员们要背着很多这种比如说徒步的必需品，每天徒步呢20至30公里，然后呢要到达终点，然后每天的晚上呢会在一个固定地方是来扎帐篷啊，来露营。
好，那么25到30公里，大家可以自己在脑海当中算一算啊，比如说你从家到这个上班的地方大概是多少公里，然后你想一想这个25到30公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而这种徒步呢是在沙漠当中进行的啊。那么这次呢起点呢是在阳关，那么终点是在玉门关。我都觉得这个地方好浪漫，因为我一开始看到他们的这个队员之一啊分享了这个一条微信朋友圈当中的动态，他说出阳关了，我还在下面打趣说，我说有故人吗？因为那首诗哈，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然后他们这个终点呢是玉门关，还是有一句诗叫春风不度玉门关哈，所以待会儿要听听他们的一些分享。大概这个起点到终点呢是106公里，那么这期间呢会经过有胡杨林的地方，有戈壁沙漠，还有湿地。那么有胡杨林的地方大概占到10%，80%的是戈壁沙漠，另外还有10%是湿地。
所以呢这一趟下来他们会欣赏到很多不同的风景。就是在这样一个沙漠或者是在一条这样的道路之中哈，他们几个人甚至是所有参加第一次这样的丝绸之路城市挑战赛的这些参赛者，应该会在这条路上收获，比如说第一个点呢是他们之间的这个深深的友情，第二点呢可能会彼此交流更多，怎么通过一种新的形式 式去拥抱新时代的新梦想。
是的，在收听过程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关注财富聊聊吧，随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和今天走进节目的几位这个参赛者啊，参加挑战赛的这个徒步的朋友一起来交流。同时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心意，继续请您洗脸。
哎，对，他们从回来之后其实也一个奇迹。对，您怎么互动呢？您在微信公众账号中呢搜索财富聊聊吧，然后找到我们啊，添加关注，然后你可以评论了。然后呢，我们会在节目最后送给两位听友这样的一个洗脸的机会。
对，就是这个洗面奶哈，我有听到，就是在我们互动当中啊，有朋友这个回复留言说，哎呦，你们还真的不是应付我们哈，我们不是那种街边的说，哎，给赠送你一个小礼品，这洗面奶价值还挺贵的，因为是我们这个一位创业者啊，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呢，自己创办的生物科技企业，那么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护肤品的品牌，您含了非常高的这个科技含量，但是那么他在市场推广销售其实也蛮成功的，那么通过一种这样的方式哈，回馈给大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财富聊聊吧的平台上，让我们的粉丝们享受到更多的福利。如果大家觉得我们今天这音乐选得很赞，那么你就要为高峰点个赞啊！因为今天不是今天，是节目整个的音乐制作和编辑都是高峰。
对，特别选了这一首《奔跑吧兄弟》啊，特别希望说能够通过这一期节目，让大家感受到在徒步当中怎么去拥抱梦想，怎么去拥有更多自己人生选择的机会。
好，来技术来介绍今天晚上节目的嘉宾啊，首先有请的是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天津智慧山啊纳巴创业咖啡的运营负责人崔小乐。你好，崔总。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回来。
啊，每次来都给我们带来一种就是很不一样的很新鲜的内容和感觉哈。这次同样，那接下来我们再要欢迎的是天津君正兴机械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贺兴。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不知道在节目当中称呼您贺鑫更好，还是称呼您大卷更好。
那就大卷吧。
这是他的这个 QQ 名啊，网名，就是一叫成名，就是在他们圈子内啊，大伙儿都这样喊他。就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大饼卷一切的简称，其实他有很丰富的内涵和来历，待会儿再分享啊。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女士呢，是来自天津港海瑞川公司的李红。你好。
大家好。
是你们圈子里边的红姐是吧？
对，著名的红姐。
著名的红姐哈，怎么著名？待会儿也得这个给我们做个阐释。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呢，是这个金融自由投资人刘敏。
大家好。
好，欢迎四位。其实呢，我们在旁边，还有一位哈、啊，还有一位，他在站着给我们拍照哈、啊，并且呢，作为观摩嘉宾，曾经其实也做客我们节目，他做的这个产品非常的有意思，大家也很快，我们的粉丝们可能也会享受到这个福利呢哈、啊，来感受一下。
邀请大家做点其他的事情，
除了洗脸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好东西啊，要可以享受。那我们就说说吧，我刚才跟高峰铺垫了这么多哈、啊，这次大赛。先问问你们吧，就参加完这次大赛回来之后，会不会和之前的这个工作生活相比会发生一点或小或大的一些变化？崔总先来吧。
我觉得是可以说有变化，但是也没变化。有变化是因为毕竟重新走了这样一趟丝绸之路的其中一小段真的这种感受会不一样，因为它是在一个大的时代的背景之下啊，然后同时走的这个过程中又感受到啊，当年原来我们只是说轻负重去走，他们还要牵着骆驼，还有很多的茶叶丝绸要从中国然后带到西方去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感受非常不同。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我觉得可能变化又不大的一样是什么呢？是因为感受到这次这个走完丝绸之路回来了之后，你即使你体验的再多，它总要落到实际，还是你手头的这些事情，怎么把它更好的去做好啊？更加的这个沿着这种丝绸之路精神，虽然有艰难困苦啊，但是呢，一样朝着目标啊，朝着交流，朝着互通，朝着前方，朝着时代的方向去 往前走。
嗯，
啊，我觉得是这两点感受。
哦，有没有就是因为徒步走了这么多天回来之后，就是对走路很恐惧，或者说喜欢上走路了？啊，这个要隆重请出大爵哈。
怎么说呢？回来休整了两天以后呢，实际上我就不由自主就走了两个晚上吧，都是在十公里左右，啊，觉得非常轻松和惬意。
十公里你从哪儿走到哪儿啊？
从家，我在河西嘛，然后走到和平，然后在和平区从海河边再走回来。以往觉得这个不可想象的事情，就很轻松的来回走。可是对比的，现在我想描述一下那四天的行程。环境就是，如果说空中有飞的东西呢，就是苍蝇和蚊子。地下走的走兽呢，就是蜥蜴。
还有蛇。
如果要是你再看的话，就除了补给车和来回的医疗车，有时候会巡回，就是自己的不远处的队友和其他队的队友。所以说这种环境下呢，非常的严酷，对平时养尊处优的我们。
其实很单调，就是走。
你的行动确实只有一个，就是走。
嗯。
因为也没有别的选项，在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选项。说到这个，
有没有时间刷个朋友圈看什么的？那有信号吗？
基本上没有这个功夫去做，因为你的主要的任务是要完成你的赛段。
嗯。
所以说，你只能是一直在走，走到营地呢，晚上的时间就是大家交流啊、休息完了以后呢，包括疗伤、治伤，然后呢才有可能去上微信圈。但是呢，这个经常是时断时续的，有时候手机的信号都没有。
嗯，
所以这种环境下呢，是和自己平时的生活是天壤之别。所以这种区别呢，也就给我们了带来这个精神上的冲击。
嗯，是因为我们之前呢在微信公众账号中已经发了大家的一些花絮和这个就是你们在徒步的这个过程的一些照片哈。就是我们刚开始也说了，赛事叫做轻负重啊，你们都带了什么去啊？我看就是每个人都特别专业，衣服啊、包、鞋什么的。好，来，
刘敏哈。
啊，是。大家好，就是您刚才说的是带了什么去，是说
在我们走步的过程中，对，因为就是比如说装备啊，四天的时间里啊，
在走步的过程中带着什么，还是说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就是能说一下吧，介绍一下，因为第一点呢可能会关注这个丝绸之路的一个概念，另外一点就是你们四天去徒步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是一般人可能会心里会有更多的准备的哈。
是这样。我就以我们的那个大卷儿做例子吧。
都是看中您了。
为什么？就是他比较典型，他呢就是在我们那个整个的这个徒步的所有的队伍当中啊，他很有名，很有名望。他有三个第一，然后
体重第一是我被拍到了是吧？
对对，其中还有一个第一呢，他那个打呼噜也第一。
就睡帐篷里也不耽误打呼噜哈。
所以呢，他的帐篷他必须要带帐篷。然后他的帐篷还要
隔音棉是吧？
远离我们的营地，对，远离开。
也那么震撼。
是。
嗯。
这个说到这儿呢，就是说在平时的生活中呢，大家因为工作原因或者是其他各种原因呢，疏于锻炼。
嗯。
所以呢，尤其像我这种爱运动的人呢，一旦要是停止运动的话，
您真爱运动啊！平时啊，
都看不出来。所以说我强烈呼吁啊，节目里有视频直播。
您体态这么丰满，真的是爱运动吗？
是，就是因为特别热爱运动，一旦停下来的体重增长的速度太快了。
是这样。
现在是运动后的
这个后遗症太严重了。
嗯，
包括打呼噜这些东西，全是来源于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
嗯，
这一次呢，就是包括就是演播间的我的兄弟，还有几位姐，
嗯，
他们实际上在这次徒步完了以后，也单独为我开了一个私密的会议。后来我是知道的，就是怎么去监督我继续运动。 把身体调整到最好。
哎，那您有决心就是比如说现在已经回到天津了哈，是不是也会这个不定期的或者定期的去自己监督自己去做一些这个徒步来走路，比如说走路上下班，别开车了。
实际上就是去了这个大漠戈壁上面走这一遭呢，实际上对领悟方面呢，就是说人的这种哲理啊什么其实不是很重要。
嗯，
重要的是仿佛又回到那个创业或者在小的时候体力充沛的时候的疯狂的运动那种阶段，找回了一些那个以前那种自我。
嗯，
让人觉得这种实际上这种生活呢才是应该去崇尚这样的健康生活。
是，
虽然它艰苦了一点，
嗯，
但是呢给我们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上带来的这种丰收呢，实际上是真的。这次不虚此行。
是不是就是很多创业者其实在这个创业过程当中啊，他可能自觉不自觉的可能就走入一个怪圈，就好像自己的这种自我的东西啊慢慢就消磨掉了，更多的比如说要这个周旋于一些商场当中，要遵循一些商业规则，要吃吃喝喝，要应酬，
对，
因这个缺乏睡眠等等吧，就是养成了很多可能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实际上每个人尤其是创业者啊，就是在这条路上当你走了一段时间，尤其是需要一个机会来整理一下自我。
是的，说得非常好。就是说当你到了这样一个就是类似于如果没有后援的话类似于绝境的地方，你的选项其实没有，只有一个，就是走出去。
嗯，
那么人这时候呢才能体会到，当你走出去，尤其在走出去那一瞬间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我真的可以。就说可能在这中间呢，由于体能的原因、伤痛的原因、精神这个摧残的原因，以及环境的恶劣各种因素呢，你随时都在想放弃。
嗯，
但是呢尊严也啊，尊严也好，面子也好，各种压力也好，包括这种假设没有后援这种求生的欲望也好，都激励你必须得走下去，你只能走下去。所以说这种单一选项呢反倒让人感觉到这种精气神的突然的这种回归。
嗯，
这种感觉是
就把那个能量、
啊、如果没有清理的话、
嗯、
你是体会不到的，因为它是一种对体能和精神意志的一种极限的考验。
嗯，
只有在这种环境下你才能体会到哦，其实人的这种潜力是无限大的。
嗯，
完全可以发掘出来。
我记得采访过一位中年创业者，他说有时候觉得自己被掏空的感觉，他说其实需要一种跟自然之间的互动，把这个能量早把回来哈。昨天我们还放了这样一条宣传片，你看南省人间烟火说，就是不知道你们节目什么时候能组织这样的活动啊，让大家能够这个交流交流哈，一起感受感受。这个话真是提醒到我们了是吧。
嗯，
其实也不是提醒到我们，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一直在想组织。
对，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有点危险。你看刚才这个大卷哈这么一介绍，我觉得可能有听众也有疑惑，不就是走个路吗？怎么还有伤痛啊、
哦、
怎么还有伤病啊？怎么还有环境恶劣啊？怎么还有这个坚持不下去了？
首先啊我们还是有，因为有组委会，有后勤车，有医疗车、
嗯、
有来回的巡逻车，这是一种有后备的是一种有安全措施保障的这种比赛。
嗯，
其实这个创始人呢，这个比赛创始人雷电松先生，就是那位徒步中国的那位著名的人物、
嗯、
他是在无后援的情况下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并且走出了这种荒漠。
嗯，
我们这个比赛呢，大家觉得好像也有这么多的保障呢，觉得很轻松，实际上不是的。虽然是轻负重，但是呢首先呢这个路段呢比如说第一天的路段，松软的戈壁实际上是在城市中是体会不到的，
就那软的沙子对吧。
它还不是，它不是那种细沙，它是一种碎石屑一样的，
哦，
一样的地形。
嗯，
也就是说你这一脚踩下它看得非常坚实、
嗯、
但是你一脚踩下它是虚的，
踩下去了。
哎，对，
嗯，
所以说你的发力呢70%-80%实际上是无效做功。
嗯，
所以说你非常的累。
嗯，
你的体能消耗非常的大。
嗯，
而呢，而这时候呢，没有风，除了太阳陪伴你，你想想这种这白天的温度，在现在的话都能达到35度以上，
嗯、
这种炽烈的这种这种太阳的那种炙烤呢，再加上下面那种复杂的地形以及你无处发力这种感觉，哇，是真是一种崩溃的感觉。但是你的这样的路呢，最少你要走20到25公里，
要走上整整一天的时间。
走不了这么远，因为如果你匀速的话，如果能保持住的话，大约也得走5个多小时。
嗯，
所以说
这匀速保持住很难呢。
很难，而且就中间它有补给站，一旦你要是坐下来，就有一种不想站起来的感觉。
哦，对，是的。
这是第一天，如果你到第二天的话，
我走
你会发觉你的脚好像开始有起泡了。
嗯，
这个泡由于中间补给站是不可能给你做处理的。
嗯，
所以你的泡会随着你的走路的时间的长，
会碾破，
越来越大，最后呢、
嗯、
形成了一个泡连泡的状态。最后呢，我的泡在第三天的时候，实际上冲刺的时候，最后的100米被踩破的。也就是说这种状况呢，实际上在现在说的很简单，
嗯，
但是在你在那种黑戈壁，
嗯，
有时候是碎石，有时候是细沙，有时候是湿地，在各种地形下呢，实际上你的脚是被摧残的已经无以复加了。就是说人的这种，实际上人的精神也是有极限的，
是，
所以你如果你能扛过去呢，也就扛过去了；扛不过去，也就真的就投降了，半路。
那你们有没有掉队的，半路投降的？
非常让人感到意外，只有一个西安的队友是因为他大腿拉伤了，被迫退赛。因为这个大腿拉伤和其他的伤不太一样，就是如果你反复的让他受伤，不做治疗，不做休息的话，他可能成为那种劳损啊，就不好治疗，
不容易治愈。
而且他后期可能过几天他还要去西藏，
嗯，
所以呢，这种情形呢，他被迫退赛，
嗯，
他加入那个义务的那个组委会为大家服务，
为大家服务
啊，
嗯、
对，其他的上到57岁的老人，下到14岁的小孩，全部完赛。
我的天哪，那太让我敬佩了哈！在我印象当中，崔总也是一个不太爱运动的人，你怎么可以完成呢？你是不是也有一些？
我要声明一点，小乐成绩一直比我好，
是吗？
嗯，
这个对你来讲困难吗？这几天坚持下来？
我觉得实际上真的走下来之后，觉得这个当然是有困难的，但是走下来真的是你只要坚持就能走下来，
嗯，
这是一个结论。但是过程当中呢，其实第一天我是走的最后一名，
嗯，
陪了我们一个队友，因为其实走了应该有7个小时，从早晨，大概8点钟开始走，一直走了7个小时，走到营地，
嗯，
而且第一天走到营地的时候，我们远远就看到营地了，
哦，
就是那种看山跑死马的那种感觉，
哦，是，
就感觉永远走不到，
怎么也走不到，
怎么走不到。后来这个我们因为那个队友是我们天津队年龄最大的一位女士，
哦，
啊，就是一起最后我们这个
把她搀扶过去的，
也没有搀扶，人真的是走过去的，
嗯，
走过去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只要坚持就能到目的地，
嗯，
啊，这是一点收获。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开始可能大家一起去出发，
嗯，
但是走着走着就拉开了，
哦，
可能到最后有些
人
前面看不着人，
这个，速度不同了，
后面也看不到
是吧？
哦，
对，有可能。然后运气好一点是能看着人，
嗯，
啊，你可能看着他的背影，啊，但是呢，有一点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他在你前面50米，
嗯，
啊，你要追上他，可能要1到2个小时。
哦，天哪！
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他一直不停地走，
嗯，
你也保持这个速度，
你必须得是他的，
你除非在加速度，
嗯，
但是这个过程中因为时间比较久，
很难，
嗯，
对，真的很难。你就是你看着他，但是你得拼命的加速，你才能
追上他，
至少得半个小时、1个小时，这样你才能追上他。
哦，
在戈壁沙漠里边，
嗯，
其实随时随地都有真理存在，
嗯，
都有一些大道理存在，
嗯
嗯，
比如说。
比如说就
各种心灵鸡汤都出来
了啊，对， 你会验证好多生活中可能体会到的东西。
嗯。
也许并不是在大漠荒滩里面体会到的，但是他会验证这些真理。
嗯。
比如说小乐说的，你差一步呢，有可能会放大很多步。
是。
嗯。
嗯。
你这一步，
别看只差一步。
对，要会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和别人追上。否则的话，你可能因为你的懈怠呢，一直到终点你都追不上。
是，其实
这就验证了那句话：世界那么大，你一定要去走出去看一看，对吧？
对，不仅看得走起来，
你得走一走。嗯，
对，所以是真的是感觉就是那个时刻，你看着前面有一个人，
嗯，
你一直想追他，哪怕是自己的队友，你真的要花很大的精力才能追上他。
嗯，
有时候可能反映到生活当中，就是如果别人跑在前面，或者你跑在前面，
你觉得他不就比我好那么一点点吗？
对
吧？
对对对，
但是你就是追不上。
对
对，
这一点点距离就要花费很大很大的精力，
他会放大到一个很大的领域。
嗯，
对，那男生有那么多体会，什么脚破了呀，
嗯，
什么很费力气呀，可能这个。
嗯，
这个使劲使不了全力啊，只能使30%的力。
嗯，
女生呢，我觉得女生是不是更累啊？
我想我要去参加的话，我可能走一天，我说我来为大家服务
吧。我们就打一个那个飞机去把你接回来。
红姐
，那我就说两句，是这样的，其实就是主持人的想法，当时我就是这种的想法，我一直在问这个。我能行吗？一再问那个
哦，就是在比赛之前啊，就参加这活动之前，
都纠结了，
都
到最后一天他才决定，
都开上飞机了，我还在犹豫。呀，我肯定不行，因为没有做过这种尝试，所以嘛，就是说为什么我就成了著名的红姐？我到那一路都在念叨我行吗？结果第一天开始，就是说大家就是在可以说是开始试的时候，那20公里，我真的就绷着那股劲，我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行不行，但我就拼了吧。
嗯。
我真的在用全身心在走这条路。
嗯，很紧张的在走，是吧？
嗯，但是成绩真的很好，我是女子组的第一名。
哦，那说明你平常体质很好。
哇，
女子组挺多的，而且是。而且我年龄挺，我今年已经44岁了。
哦，那真的看不出来。
真看不出来，真的。
过了，就是说过了第一天以后，我就觉得好像就是那种。可以说是重拾，不是好像是真的重拾信心了。
觉得姐真的很 OK 啊，
就成了当时
姐真的很红，
就成了著名的红姐。
嗯，
当时就是头一天还故作姿态的，
嗯，
第二天很猛的红姐。
对，但是您平时运动吗？
我平时反正
就一般的一个量。
一般的，我没有说是一直在持续，就是说我能走路我就尽可能去走路，就是说没有说是像大家都是说有计划性的。所以就这样，但就是我一直就觉得在城市里面就觉得，我的信心哪里去了？这次回来我就觉得我第一天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说是大家尽可能的走出去。而且大家人的潜力真的是不可估量的。
所以红姐，你鼓励到我了，就我也经常走路上班，我觉得我也可以的。
可以，你肯定可以。
但是如果再有这样的活动，我也会像你一样，我能行吗？
你绝对行，因为第一天，你想第一天我自己算一下我们的成绩，第一天是我们20公里，我只能记住我自己的，别人没有记住，我用了5小时16分钟，当然中间也有休息和补给。到第二天是33公里的时候，是用了5小时41分钟。
你太厉害了，你脚没有被磨起泡吗？
我第一天就起泡了，但是
那你第二天怎么走啊？
我
哎呦，我要穿双新鞋，脚磨起泡了，我都走不了了。
还有就是说，我自己要把自己要逼一下，要是说出来之前就破釜沉舟。我给
环境下，
我告诉世界人民，我要去徒步了。如果走不下来，估计没脸见人。所以第二天就必须要走下去。
所以说红姐说的对，就是我们平时选项太多了。
嗯，
只有在那种环境下呢。没有太多的选项给你，你可能只有就这一个选项，那怎么办呢？那就走呗，
没得选哈，
所以就走下来了，而且这特别提一下秀姐，就是我们的刘敏，
为啥她叫秀姐呢？
她的
网名，
她的网名就叫阿秀，
秀
姐在开始呢，我就觉得，我还保持一种想象的，就是大局观，拖后，保持那个。没有一个人掉队。结果后来随着我的脚底下这个伤，
泡越来
越
多，
越来越厉害，而且血泡还有，我发觉最后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好像秀姐在照顾我一路上啊，怕我这个给我中间还换了一次袜子。可以说后三天三双袜子，一天换一双。都是秀姐提前准备好的，我都不知道。所以说就是说， 就而且从这个人与人的这种交往来说呢，包括就是对戈壁了解，我有时候又心生感慨。比如说第一天呢，我已经恨透了这种松软的这种戈壁了，因为它耗尽了我的体能和这种精气神了。但是随着我满脚起泡以后呢，最后一天我倒喜欢上它了，因为还有一段也是类似这样松软的地形。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我不需要坚硬的土地，我需要松软点给我减压，要减轻我的痛苦。所以说你说这种戈壁到底是你的朋友还是敌人呢？啊，开始呢我在照顾秀姐，最后呢由于这种情形出现呢，秀姐反过来在照顾我。
嗯，
有的人与人之间这种变化和人与环境这种变化呢，
嗯，
就是说随时在调
整，它是一种互动的，它
是
一种互动的。
所以说任何事情不要看绝对，
是
随时在变化。
今天马云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任因女性而美好哈，他们做了一个女性创业者大会。秀姐，我觉得你好白哦，感觉根本就没有被晒到啊，是吗？还是防晒的工作做得好？
那个我说说吧，我呢比李红，比我们那个著名的红姐还大两岁。
哦，
就是在这个活动呢之前，就是应该是比较早吧，就知道有这个活动。
嗯，
然后也很想去挑战一下，但是我个人的那个身体体质啊，就是不是很好。
嗯，
就是平时可能就是因为。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有先天吧，你看像大卷这样一看就很壮实哈。
嗯，
看我们那个红姐啊，说话就朗朗的，很是
底气很足的那种。
对对对，
嗯，
就是叫什么天分足。
嗯，
我是属于那种就比较弱的那种，也是犹豫好长时间。
那怎么决定最后决定参加呢？
然后就是还是就是自己心里头吧，就想给自己一个交代，就是说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
嗯，
或者说我这个年龄了是不是真的可以进行这么辛苦的这个
或者再挑战自己一次啊。
对对对，是这样想，就是也犹豫好长时间。然后我也是经常有的时候会参加户外活动嘛，好多老驴啊就给我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去了，你肯定走不下来。
哦，
啊，就这样。他们说完以后，我心里头就扑通扑通的跳。
嗯，
哎呀，这个真的是心里想去，可是他们给我的这个提示呢，就非常友善的提示呢，就是说你确实不适合去。
嗯，
然后就很矛盾嘛。然后我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坚持了，就是坚定的信心我要去，而且我要为这次徒步要积极的做准备。
嗯。
所以才会有了这个戈壁徒步当中，比如说照顾大卷啊，或者照顾其他的队员。
嗯，
就是我呢，就是平时呢，差不多每天最少要7到8公里的练习。
嗯，
每天要徒步。
哦，提前有准备，有练习。
对，每天练习最少7到8公里，而且就是出发前的一个月吧，就开始慢跑。
哦，
啊。就是慢跑了一段，后来一看膝盖不行，不能跑了，
嗯，
又改走了。
改走了，哎，有没有发现，就是在徒步这个大赛之前，你的这段准备给你的这种身体和生活带来一些变化呀？
对，变化很大。
嗯
嗯，就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可能年轻人爱玩，就是身体也好，随便活动活动身体就很棒。
嗯，
但是像我们这个年纪30-40岁了，比如说工作呀生活压力都比较大，这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我个人吧，给我的一个非常非常受益的一件事情，我就发现通过这个长时间的徒步啊，
嗯，
尤其是你徒步的时候要听一些放松的音乐呀，
嗯，
这个时候时间久了以后，发现你的内心慢慢的就强大了。
嗯，
开朗了，好多想不开的事儿一下子就慢慢的
就想开了。
就也不叫想开了，就是有办法了。
嗯，
啊，就是我自己可以调节了。
嗯，那你的身体有没有感觉更好一些呢？
对，身体也很好了。
嗯，
身体也很少生病啊，或者怎么样，
嗯，
失眠啊这些全都有改善。
嗯，
这个都是运动带给我的一个非常
美妙的感觉哈。
对对对，是。
我们都聊40分钟了，是吧？
有这么多吗？
很快，时间过得很
快，8:40了。
而且大家通过微信账号互动了很多，有好多点赞的。
嗯。
对呀、啊，但有人有提问啊，他叫程真，他说：“请问一下参赛者，行走在荒无人烟的荒漠上，有什么事情让你们最为感动？”那待会儿我们再问吧，好吧？进一段宣传片，我们提纲里边设计还问到他们难忘的一段经历。另外我们还有小杨来了这个环节，可能会问到一些他们非常感性的问题哈，请大家伙儿继续期待。今天我们也继续给互动的朋友呢送上精美的礼品，欢迎大家继续添加财富聊聊吧来参与互动。
稍后呢是我们的小杨来了。
一部手机可以
网购和订餐，
打游戏、啊、看视频，
电子书，还有美颜相机，
陌陌导航，
听电台，
微信做音乐，
P图做任性的事，
长知识，
看新闻。
手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时间越来越碎片化，社群都在朋友圈里，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今年上市的怎么那么多，带你长发及腰却抵不过一个公众号，每天学点经济学，让钱包鼓起来，上楼都有劲儿了。微信公众号搜索财富聊聊吧，精选热点财富话题，分享智者成功思想，关注并回复你的精彩评论，点赞靠边站，你的观点自成一派。
创客空间，小杨来了。
小羊来了，第一问，在整个沙漠行走的过程当中呢，你们觉得是欢乐多一些还是辛苦多一些？
我说吧，我觉得是欢乐多一些，因为很少时间会有这么多人啊，共同的为一个目标去努力，而且做一件事儿，大家好像分了好多队，什么郑州队、西安队，但是最后实际上就是一个集体。并没有分太多的地域，所以说一到了晚上，而且就这些人，哇，那快乐是，其实快乐有时候就那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大家在一起，因为心都在一块儿，而且也没有别的娱乐，只能在一起乐，所以很开心。
嗯，那么在整个的行走比赛之后呢，谁的整体表现最好？
我来说吧啊，我觉得这个是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如果按比赛成绩的话，黄山队真的很拼啊，这个就是有几个人就一直在用跑的状态来进行这个比赛，他们到最后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人脚上全部起泡，要不是最后美玲姐就是我们团队互助啊，我觉得这个最后一天脚都会出状况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你刚才那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谁的整体表现最好？
整体表现更好。刚才第一个讲的是成绩，第二个讲的什么？就是团队互助。我觉得这个表现的最好。比如说我们的秀姐在帮助大卷，其实我一直是觉得秀姐给大卷带回来。然后到最后一天的话，我们有天津还有一个队员啊、这个脚抽筋儿也不行，一直陪着他走回来。然后在过程中，然后我又碰到一个黄山队的，最后脚丫子走的真的不行，走不动了，我就跟他陪着他一起走到终点。然后美玲姐呢，又把自己带的一些这个防止脚走破的一些这个特殊装备，都贡献给他们。啊，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但最后天津队拿了一个叫最佳风范奖，我觉得实至名归。
那么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刮风下雨的情况呢？
这次。
没有下雨，
好像是
有，但是还好这次没赶上
风和日丽
的风暴。
那个日丽呢，基本上就是
这四天都是晴，
没躲没藏，一直在狂烤着你。我为了，其实我的装备是比较完备的，比如说我也有手套，但是呢，我这次其他方面都保护很好，唯独我故意把手露出来，现在双手都有晒伤，这就是就想看看到底有多烈。实际上就是被晒伤了，
这也是留给您的记忆。
对对 对, 对, 对。
那么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就是试着听听音乐呀，还是在思考些什么，还是只是专注的就是在认真的走？
两者都有。我看看，
两者都有。
我认为大家反正至少我是这样感觉， 放空了，没有真的顾不上想什么。
对，我也是，
就是一直在走路、嗯、
就是在放空，最后反思的过程当中汲取到了一些营养，
汲取到的，我觉得好像我还没来得及反思，我觉得走走走
一样，
因为这
比如说在我最困难的路段的时候、嗯、脚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是那种折磨，你每走一步不知道该脚应该怎么来和地接触。那时候呢最后一天呢，实际上我反复脑海就一直在唱很小时候的一个看到一个香港连续剧主题歌，反复的唱，反复的唱，唱一遍一遍，一直唱到终点、
嗯、
就是在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脑海里仍然在唱那首歌，这样呢就是把你的神经啊都撇到一边去，你就忘掉那个痛可能。
嗯，那么你们觉得这个沙漠行走与这个创客精神有没有什么相通之处呢？
我来讲吧、嗯、啊，我觉得实际上
我先说一句、啊、你先说。哎，刚好就是昨天几个朋友在一起啊喝咖啡的时候说了一下这个个人的这个感受经历这块啊，真的是和这个戈壁走路啊有一点点相通的地方，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多难受，不管比如说创业也好，还是说心路历程也好，还有走路也好，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只能是没有外援，别人也帮不上你的情况下，独自往前走，
嗯，
只能是这样。
那么现在提起沙漠呢，你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最大的感受啊，我现在就想回去，
就想回去。
我在当天赛完以后，实际上回到落地以后，我就在微信群里跟组委会说，我现在就想回去。因为什么呢？虽然它恶劣，但是那种环境下真的很干净，就是尤其你在晚上，你看到那是星空啊，从地平线一到整个一个穹顶，太美了。而且非常的安静，所以说那种环境下虽然艰苦了，只要你准备好的话，实际上是另一番滋味。
嗯，最后一个问题，世界那么大，让你们接最后一句，你们会接什么？
红姐，世界那么大，
我要走出去。
世界那么大，一直走，一直走，
一直走。
我突然想起这次戈壁徒步的一个口号，叫
走
过
大漠戈壁
都是姐妹兄弟。
哇、
啊、
好有力量的感觉。好，我的问题问完了。好，谢谢小杨啊，带我们又感受到了他们内心当中对这次徒步，对这次心灵的修行啊不一样的一种体验和感觉。其实我特别好奇，您小时候看的那部香港电视剧那主题歌是什么歌啊？
就感觉刚才好像有一刻是比较感动了，是吧？
不会是水手吧？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很小的时候，因为在你真正接触的就是大地嘛。当时那个这两个字一出呢，正好是这首主题歌的前两个字。
嗯。
好像是演秦始皇的
哦、这歌您能在电波里就是完整就是唱上那么两句、
啊、来一个大卷
能
来一小段。
我不会说粤语、嗯、但是那个小时候的记忆可能都有那种定式的那种记忆，几乎很难磨灭的。大地之我朝下，高基争于手掌，那个栽根多树花，一片辽阔是谁？那个统一天下？谁人站在高过国家？高高在上，走尽看吧，朕只江山美好如画，登山茶壶，指天笑骂，谁和谁干垮？
太棒了，太棒了！
但是发音不准，我就不唱了。
很棒，很棒，很有那种味道和感觉哈、
啊。因为这首歌非常有气势、哦，那个小时候那种冲击力太强了。
嗯。
因为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嘛，都 听到的都是主旋律的歌曲，
嗯，
要听到这种不同的那种风味的，
嗯，还挺有点热血男儿的感觉，
瞬间就被迷倒了。
嗯，然后就现在想着大漠当中，就是某一处空间里面盘旋着大卷的这个声音，拖着伤痛的鬓角，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然后我再补充一句啊，再给大家的这个想象画面再补充一个提示，
嗯，
就是大卷在路上走，当然不光是他，还有别人也是这样的。一边走一边帽子上往下滴汗，
哦，
身上全是湿的，就每个人都不会是干燥的。
而且你们是不是这几天都不能洗澡啊？
是
刷牙的水都没有。
我是从，我现在就说我吧，从那个参赛那天从宾馆出来以后，一直到回到完赛回到宾馆，
4天时间，
我的除了我的嘴接触了水以后，其他部位没有接触过水，
汗水也算是
啊。如果你们要非说
汗
水，汗
水也
算
的话，
那只有汗水。
你们都是这样吗？
几乎都是这样，
对，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这样。
对，我因为我在你们的朋友圈里看到了，就是你们晚上露宿的时候啊，都是集体在一个大帐篷里住的，
是是是，叫做混帐篷。唯一就是我住的，
你被隔离出去了，
我是主动隔离的。
他住的独栋
啊，我是独栋豪宅。
那还有蜥蜴，还有蛇，危险吗？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会钻进去啊什么之类的？
那个，不会有问题。
它的防护措施还是非常好，
还是很好的哈。聊到这儿了，你看我的好多问题问不出来了，咱们先紧着听众的来吧，好吧？一米阳光说，特别羡慕你们这样的群体能完成一次有挑战的徒步旅行，有机会我也想试一试。好，咱们尽量找机会吧哈。这程真不是问了吗，说有什么事情让你们最为感动。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派俩代表吧，说说。
我说一个吧。
好，
我说一个这个4天当中唯一一次流泪的一个感动的环节。这个我们有一个队是郑州队，他们只有5个人啊，然后六个人，但是呢，从第二天开始，他们就确定了一个方向，就所有人一起进退，一直等着最后一个人。其实他们平均年龄也都40好几，
哦，
到小50了，其实体质这个平时也疏于锻炼吧，但是呢，就是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们走了半个小时，真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充满了一种团队的这种凝聚力，就好像你要打仗，你一个人冲过去，你掀不起波澜，但是一下。一个小队伍过去之后，那真的是能掀起一个波澜，就是能感受到那种团队的力量。对，好比是说回到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团队一起同进退，我就觉得太棒了，有这样的一个团队，虽然那只是那几天临时组成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是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好，下一个谁来讲？
好，我说吧。
嗯，
实际上就是说在这次活动啊，一直我并没有特别激动过，但是让我差点掉泪的一瞬间是在最后一天快要完赛了，因为我在最后嘛，这时候呢我们的队旗就交给我了，最后剩到大约400-500米的时候，全队完赛的还有包括一直陪在我身边的宇朝阳那个我的兄弟，他们全部过来和我排成一行，我举着队旗。突然因为我们为了 好玩嘛，那时候把队歌定成了《甜蜜蜜》。其实这首歌那么怎么说呢，轻音乐一个那么好听的歌曲，满腹的喜气洋洋的歌曲，但是我们唱出来的时候，第一句唱完以后我就差点就哭出来，就说就像小乐说的，这种环境下最重要的就是体现出来团队，一旦团队在一起的话，有些事情好像就迎刃而解了。一旦有团队的话，你就感觉不到孤独。一旦有团队的话，这个人的潜力是会被加倍的放大的。所以在那一瞬间呢，就那几天其实就在那一瞬间把我感动了。当时就差点夺眶而出那眼泪，但是我们唱的歌呢，通过的终点线的时候，其他所有的完赛的其他队的队员全部上来跟我们拥抱，哦，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太一样，就是 除非你亲历，
嗯，
你的情绪是不可能和那个接轨的。
你看哈，嗯，节目进行到这儿，我喊您一声贺总啊，让大家知道您还是一个做企业的人，您是一个创业者在路上啊。很多人，很多企业家，很多创业者都在孜孜以求于我这个团队怎么打造啊。有了团队就有了力量，就没有什么事是做不来的。那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个团队就这么容易形成了？大家就各自摒弃了自己的内心当中的可能那些小诉求也好呀，包括自己内心当中的禁忌也好，就这么快能够抱成一个团儿。而在做企业过程当中呢，这个掌舵人费了那么多的心思，大家伙还是各欲各求啊。
这个
我们是不是得专题讨论呢？
我想很简单几句话就解决。第一，选项不要过多，就像在里面，你只有前行。
只有大家在一起就快乐。
目标非常明确。
嗯，
因为你完赛的距离，你必须通过的地形，这些完赛的内容，也就是说你的目标必须明确。
嗯。
第二呢，你的计划也非常详尽，你该怎么走，路线已经定好了，任务内容也是明确的。
嗯。
那么大家所有目标和内容都明确了，那只剩下完成了，而且选项没有太多，只能这条道上走。所以说呢，就是说在企业中呢，一定要给你的合作伙伴一个明确的目标，明确的执行内容，不要有大概齐差不多这些东西，所以说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有执行力。
嗯，
大家明白了我到哪个时间点，到哪个地方，我应该干什么，非常清楚。
嗯，
一定要清晰明了，这是最重要的。
好，谢谢。时间来到这儿，我们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我觉得这话题可能以后还得聊哈。因为你们还想回去，对吧？就说明这个收获呢是一直在体味的。
以后有第二届、第三届哈。
嗯。
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再来看点这个大家的互动哈。抹茶叔他又说了，回归自然吧，专注的走走看看，看见最真实的世界之旅，大漠、山河、星空等待我们去体会和拥抱。
这抹茶叔我真的得给他点个赞了哈，就是他发了长长的一段，我们到时候截屏下来吧，和更多的听众去分享，好吧？感谢您哈，无以为报，谢谢我们听众这么真实的这个守候啊，对于我们节目的这份信赖。那最后吧，请四位每人留下你们最喜欢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吗？先从秀姐开始哈，
秀姐
啊。
最喜欢的一句话，
要抓紧哦，倒计时两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
哦，太多了。那我就说一下最近的一个感受吧，也是和朋友聊天啊，可能到了这个年龄了，可能说实话，真的就是变得很简单，很简单了。简单、快乐、善良吧。
好，简单、快乐、
谢谢
善良。
崔
小乐，崔总。
我觉得跟秀姐可能我比她小一点哈，更激情一点哈。一句话啊，接受卓越，接受淘汰，但绝不接受平庸。
谢谢
谢谢。
红姐，
生活和世界都很精彩，但是大家不要偏离了自己的重点。
谢谢大卷。
感受嘛，其实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人在任何时候呢，不要忘记自己还有激情。
好，谢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知道很多人听过之后有很多的收获，我们满满一瓶的这个微信哈，实在是很抱歉不能和大家一一的读出来分享了，感谢你们的热情。节目之后我们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送上一份精美的礼品。好，接下来是于洋带来的今晚有说法，欢迎留下来继续收听明晚的同一时间财富聊聊吧，我们再会
再会。劳动忘掉，兄弟跟我一起跑。